大家好，今日系9月1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寻日8月30号，美军对伊朗嘅拉拉克岛发动空袭，击沉咗两艘伊朗革命卫队嘅导弹艇。原因系伊朗正准备喺航道上边布放水雷，而伊朗就袭击咗约旦境内嘅两个美军基地。而川普今日誓言要强攻，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猛烈嘅回击。首先，我哋先带俾你一个突发消息：今日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突然喺五角大楼辞职，而多间媒体亦都报道话，佢同哈格塞斯之间确实存在住几个月嘅严重分歧，两个人嘅关系紧张。翻嚟，我哋讲下伊朗局势。寻日，伊朗唔单止袭击咗驻约旦嘅美军基地，仲出动咗几十架攻击无人机蜂群，突袭咗美军驻扎喺阿联酋嘅军事基地。而最近，伊朗仲向一架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掩护嘅美国 F-35 战斗机发射咗防空导弹。正正系因为咁样，美军有咗重新打击伊朗嘅计划。川普今日8月31号表示，今日会系第二晚狠狠咁打击伊朗。佢誓言华盛顿将会回应伊朗嘅报复行动，而川普嘅目的就系要防止伊朗重新建设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嘅雷达、防空，仲有反舰导弹能力。而伊朗国家电视台今日引述革命卫队嘅消息话，伊朗获得咗情报，美国可能会喺今日发动大规模攻击，甚至可能会使用大型嘅空爆炸弹，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炸弹之母。消息传出之后，伊朗嘅口风亦都突然变软。伊朗媒体嘅消息显示，有多名伊朗官员正直接以及透过第三国中间人秘密渠道向川普政府联络，敦促川普取消今晚计划对伊朗实施嘅大规模报复打击。今日仲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听，美伊最新嘅敌对行动仍然系一场有限而且受控嘅对峙。如果伊朗再次遭到攻击嘅话，将会准备好作出严厉嘅回应。中东地区嘅目标都喺德克兰嘅打击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正喺度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嘅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对印度总理莫迪话：德克兰仍然有兴趣透过谈判嚟揾到解决同美国对抗嘅办法。伊朗而家有兴趣倾啦，但川普就未必想倾。川普今日喺 Truth Social 上面话，伊朗正式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国家，他们已经完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钱，他们无法支付军队或者警察的人工，通胀率高达300%，领导层陷入一片混乱，完全无力适当地代表伊朗这个国家。而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的 G20 就揭穿了伊朗大反转的原因，他表示伊朗目前之所以采取军事反击，是因为伊朗在美国高压经济制裁之下无力招架，是节节败退的表现。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星期一，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讲到伊朗。
I would think that they are lashing out kinetically because they are losing economically,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European Union for their very fulsome support for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They made it known today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at they support it.
当被问到对伊朗经济崩溃有冇时间表嘅时候，贝森特咁样讲
：I think it could be within weeks or months, and you know, the economy doesn't have to collapse. We just have to have the regime come to their senses.
贝森特强调绝对唔容许有任何漏洞。他亦驳斥有关川普政府不愿对抗中共的讲法，指这个是媒体虚构出来完全不熟实的叙述。不过贝森特和 CNBC 表示他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即是说如果不对中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针对伊朗的制裁就无效。他声称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压制中共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大部分交易，邮轮上的伊朗石油数量亦都不断减少，剩下大约3000万桶。所以就算伊朗可以从中国获取汇款，这些钱迟早都会用完。贝森特还提到他今次20国集团财长会议，他亦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会谈，并且表示针对中方持续买伊朗油，所有制裁选项均在考虑之列。贝森特最后意味深长地表示，有没有滞留回私下处理会更加好，而且 你知啦，我认为啲人忘记咗我哋先至系庄家，我哋掌握住资讯，随住时间过去，赢嗰个会系我哋。
美国依家系赢家，掌控咗委内瑞拉、伊朗喺美国封锁下奄奄一息，俄罗斯自顾不暇，中国能源命脉亦掌握喺美国手入边。中共唯一咁筹码系稀土，令美国投鼠忌器，有所顾忌。咁所以呢，我觉得中共可能会有所收敛，而美国人会隻眼开隻眼闭，即係我制裁你嘅民间企业，我唔会喐你啲国有大银行。因为中国国有大银行呢，就意味住二级制裁呢，要将中国从呢个美元结算体系踢出去呢，呢样嘢係不利于中共，係有利于美国嘅。而且为咗去美国访问呢，中方必须要攞出实际行动，即係同伊朗脱离关系或者係保持距离。
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证实咗贝森特呢个讲法。佩泽希齐扬话，喺制裁同埋美国封锁港口嘅情况下，出口下降咗差唔多 35%。 而华盛顿仲正喺度扩大行动，去扼杀德克兰获取硬通货嘅渠道。有报道话，伊朗政府高层官员非常担心，随住美国收紧对伊朗经济嘅绞索，大规模嘅抗议活动将会卷土重来，所以正考虑逃离伊朗。日前，有一名伊朗警察发布了一段影片，他亦都罕见地公开声讨伊朗政府。他披露伊朗安全部队内部同样面临极度的经济困境，自己和其他同僚正为生活苦苦挣扎，他甚至已经很久都买不起牛奶给家人喝。他透露民众因为物价飞涨去到警察局抱怨，将警察当成是始作俑者。这名警察质问当权者，强调人民有更优秀的选择来治理国家，质问伊朗官员可不可以看在上帝份上，看看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伸出手来拯救人民。这段影片不单止显示了伊朗执法人员的绝望，已经去到反抗的边缘，更何况是普通民众呢？伊朗随时可能会再次爆发推翻政府的抗议。今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又拦截了沙特的邮轮，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麦加防御协定在今日首次开了防务会议。巴基斯坦亦都表示有六至七个国家准备亦都想加入这个协议。孟加拉是最新举手表达有兴趣加入的国家，埃及亦都有可能会加入。而这里有一个核心条款，就是攻击其中一个国家就是攻击全体，和北约运作的原理是相同的。今日副总统曼斯亦都开轰伊朗，他说伊朗这个国家的领导层真是非常疯狂，愿意做几乎任何事，只是为了扼杀石油和天然气。只要能够阻止能源运输，他们甚至会向自己的盟友开火。而伊朗向中东各地都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唯独他们不敢攻击以色列。外界认为伊朗面对以色列已经是吓破了胆。昨日伊朗强硬派政客埃尔哈米据报在卫队集会上演讲，在这个演讲上他突然倒地身亡。据报道说，在大约一个钟头前，他用过在玻璃杯里面发现了疑似有毒物质，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摩萨德所为。另外，今日以色列第13频道还披露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秘密作战计划。摩萨德有个机密计划叫穿靴子的猫，数千名库尔德战士在以色列境内接受训练，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库尔德部队原本计划在以色列发动空袭开始之后，穿越库尔德斯坦地区通道，然后进入以色列，同时配合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来行动。在美国行动开始几日之后，白宫就落来命令要求以色列先停止在库尔德的推进，部分原因是因为土耳其的反对。不过呢，如果伊朗最终都不妥协，在这个方案或者会再次被摆上来。以色列不单止在中东军事强大，和北约国家的关系亦都非常密切。刚刚希腊和以色列签署了价值36亿美元的防空协议。另外，芬兰仲和以色列秘密签署国防合作备忘录，包括技术合作和大规模采购以色列的防空武器。今日欧盟又表示将会继续和美国以及七国集团伙伴合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欧盟强调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孤立行动，以迫使伊朗参与和平谈判。而贝森特亦都强调，如果中共持续购买伊朗石油，咁美方对中共的制裁选项亦都喺度考虑之列。
星期一，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抵达咗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 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分别在周一抵达，共同出席为期两日的会议。会前，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了会晤。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消息，双方谈及俄乌战争，但是这个不是今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星期二，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仲会举行会谈。
习近平、普京和伊朗这位总统各有所求。对习近平来讲，他就是想在九月份访美之前拿到一些筹码，表示自己还有一个阵营叫上合组织，或者是什么金砖峰会可以有向这位美国总统叫板的筹码。
陈破空指出，目前俄罗斯在战场上形势不利，西方的制裁亦都没有放松，普京当然希望得到习近平和中共更多的支持。伊朗的处境和俄罗斯很相似，在各方面陷入绝境，对中共亦有所求。
但是我认为这些国家在一起会谈的收效不大，甚至乎只是行下过场，形式大于内容。因为现在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讲，在川普的压力之下，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大力支持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大力支持伊朗向美国叫板，我想亦都不利于他和美国达成任何交易，不利于他改善，甚至不利于稳定所谓的美中关系。伊朗和俄罗斯都会失望的，中共可能会答应一些东西，但口惠而实不至。伊朗和俄罗斯现在最多是抱团取暖，俄罗斯帮不到伊朗，伊朗也都帮不到俄罗斯。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呢，事实上整件事都是浪费时间。
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在美国白宫的报道。
你觉得今晚美军会不会再次空袭伊朗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观众朋友，很多人抚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吃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补什么。健康520三高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是很不同的。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的方面却是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俄乌战争持续了差不多5年，战场局势不断改变，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始终都没有真正停战的迹象。外界一直都在问，面对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压力和西方持续的制裁，普京为什么还是选择继续加注？根据经济学人报道，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透露，普京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会将我吊死，要我付出生命代价。这句说话被认为反映出普京最担心的不单只是战场上的输赢，而是战败之后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分析认为，对普京来讲，这一场战争一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争夺，而变成一场关系到他政治地位的豪赌。战争初期，俄方可能预期可以很快看到成果，但实际情况就完全不同。乌克兰在西方支持之下持续抵抗，俄军虽然控制了部分地区，但就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顿巴斯一直都是普京的重要目标。知情人士说，普京认为如果不可以起码完全掌控顿巴斯，就很难向俄罗斯国内交代。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停战，可能会被视为承认失败，不单止损害个人威望，亦都可能动摇他在俄罗斯政治体系入面的权力基础。与此同时，战争对俄罗斯的消耗亦都越来越明显，长期高额的军费投入加上西方制裁，令到俄罗斯经济承受压力。最近乌克兰无人机频繁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亦都令到更多俄罗斯民众感受到战争并不是遥远的前线问题。不过普京目前似乎陷入了两难，继续战争俄罗斯将会面临更大的人员、经济和外交成本，但是如果在没有明显成果的情况之下停战，又可能会被视为失败者。这种停低可能会危及权力，继续下去又不断消耗国力的困境，令到他更加倾向于加大赌注。外界分析，俄罗斯可能会继续透过军事打击、能源施压和资讯战去削弱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意志。但是战争拖得越耐，俄罗斯自身承受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成本亦都越高， 依家普京面临嘅问题已经唔单止系点样赢得战争，而系点样喺冇明显胜利嘅情况之下退出。对民众嚟讲，停火代表结束伤亡。但是对普京来讲，停火可能代表要承认代价，甚至带来政治风险。所以俄乌战争很难结束，不单只是双方的军事博弈，亦都跟普京维持权力和政治安全息息相关。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影响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一场长期赌局。
全球局势突然加速失控，中共野心一路冲向太空。美国拉起70国围堵，同时用委内瑞拉石油和核武预算双线施压中俄。习近平想借上合组织联合抗美，但是就貌合神离。另一边，普京更传出他们会搞死俄，克里姆林宫恐随时迎来巨变。美国资深军事研究员费学礼警告，北京的战略野心早已不只是锁定台湾或西太平洋，而是在同步扩张核武、海军、远程打击与太空力量，企图建立能与美国长期抗衡的军事体系。他指出，中共一方面持续向俄罗斯、伊朗提供军民两用零组件，协助扩大无人机与飞弹产能，另一方面快速扩充自身核武，未来核弹头可能增至3000至4000枚。同时，北京亦在加快核潜艇、远洋舰队以及大型舰艇建设。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已经扶植至少23家商业航太企业，试图打造自己的 SpaceX。 长征10号月、朱雀3号等可重复使用火箭相继推进。中国企业规划部署的低轨卫星数量达数万颗，一旦与共军情报、监视、通讯与精准打击系统整合，就可能形成全天候太空监控网。费学礼仲援引中国太空领域相关研讨内容话，中方科研人员曾讨论跨越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太空发展构想，目标涉及月球、地月空间及太阳系资源开发。未来边个能够率先建立稳定存在，就可能在太空交通、能源利用及军事部署上取得先机。今年中国科学界又提出建立行星防御系统、研究重力牵引、雷射消蚀等改变小行星轨道的技术。面对中共向太空扩张的野心，美国加速反击。2026年8月，川普政府推出新太空政策，目标2030年前将美国太空发射量提升至每年超过1000次，同时推进月球基地计划，预计2036年前完成79次任务，建造月球居住舱，并联合70个签署阿提米斯协议的国家争夺未来太空主导权。能源战线亦正在重组，川普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涉及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协议，计划引入美国资金与技术，开发17个战略油田，目标日产量超过150万桶。川普表示，相关石油仲将帮助补充美国已降至几十年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委内瑞拉过去长期是中国的重要能源伙伴，北京曾透过巨额贷款换取稳定原油供应。现在美国大幅介入委国能源开发，中国原本在拉美建立的能源保险可能被削弱，伊朗亦失去一个经营多年的西半球盟友，而所谓非西方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中俄在中亚存在竞争，印度与中国仍有边界及战略矛盾，埃及就长期与美国保持密切安全关系，中俄印伊之间更多的是各取所需，而非真正形成统一的政治军事联盟。消息人士透露，普京曾对助手表示，他们会搞死我的。他认为，如果未能完全控制顿巴斯就结束战争，可能危及自身权力甚至安全，因此仍倾向继续加码，包括扩大对乌攻势、对欧洲施加混合战压力，以及以非正式方式扩充兵力。但是战争拖得越耐，成本越高，俄罗斯内部稳定 亦可能面临更大考验。
我哋嚟睇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尼边境近期爆发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遇难和失踪人数持续上升。事发之后，尼泊尔官方持续更新遇难失踪数据和失踪者资讯，而中共官方公布的灾情数据不透明，反而同步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管控，删帖、封号，甚至还以造谣为借口作人。多名网民因为推测灾难丧命人数而被处罚。外界普遍聚焦事故原因是中共大力开发挖掘爆破所造成的后果。而印度专家就指出，中共另一个更大的水坝灾难正在酝酿，而且相当于三个三峡大坝的规模，令人细思极恐。目前国际直接紧急救灾资金承诺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包含多边机构意向资金在内的总规模超过1.8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最高可以提供约1.63亿美元，英国承诺500万英镑，澳洲承诺500万澳元，韩国政府和企业合计应捐600万美元，斯里兰卡提供100万美元。红十字国际联合会拨付了大约150万美元，中美等国亦都提供了相应的紧急宴会和救灾专项支持。多国已经向尼泊尔灾区提供物资和救援力量，印度空运超过62吨药品、粮食和救灾物资。孟加拉、联合国、红十字会等提供帐篷、净水设备、毛毡和急救用品。欧盟启动卫星系统协助灾情评估。救援方面，印度派出空军搜救和伤员转运队，巴基斯坦、韩国、美、英和意大利等派遣救援人员、灾害专家和搜救力量。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团队亦都已经投入一线救援，但是以上的援助都是针对尼泊尔。中共一边只是对各国表达的善意和慰问予以致谢。到目前为止未获得任何外国救灾援助。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不单止数据不透明，连所谓的救援都只是在做 show， 同尼泊尔的救援行动是天壤之别。尼泊尔救援的人入面亦都有中国施工人员。中共日前为了不想尼泊尔的救援对自己造成舆论压力，并防止中国受难者家属认领遗体，已经封锁了尼泊尔警方官网。有分析指，这个背后中共顾忌的不单止是自己的不作为和能力问题，更顾忌到所谓的形象、资讯管控和政治考量。目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启动紧急救援机制，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和驻北京大使馆正在全天候不间断的工作，以帮助受到这次严重洪灾影响的美国人。就在外界关注尼泊尔和西藏洪灾之际，印度战略学者布拉马切拉尼指出，中共正是喜马拉雅山另一边偷偷地起的超级大坝。他指的是中共用了1.2万亿刚刚在2025年的西藏墨脱一带雅鲁藏布江下游，即是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起了座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远超三峡，还要贴住中印边境。工程被列为机密，工地就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面。今年6月，中共自己系统入面的地质论文已经警告，场地结构松散、凝聚力差、断层移动或者地震一来，副岸和基础设施都可能大面积失稳。巨大水库本身还会加重地质应力，有诱发地震的风险。下游是印度东北和地势极低的孟加拉。切拉尼将它称为水炸弹。喜马拉雅不是平原。在全球最危险的地震带上面起超级水库，不是绿色能源，是将几百万人的命绑在一座不透明的水坝上面。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地球上最后的原始生态处理地，它南面迎接印度洋季风，北面靠住高原雪山，在短短几千米的垂直跨度入面，奇迹地汇聚了由热带雨林到高寒冰原的完整山地垂直生态系统。有分析指，1.2万亿的人民血汗，最终换来的可能不是照亮东部城市的绿色电力，而是一条被彻底叉死的生态大动脉。而这一座水电站究竟会成为功在千秋的世界奇迹，还是会成为下一个规模扩大10倍、8倍、令人心寒的吉隆口岸悲剧呢？大自然的惩罚已经在路上面。 有评论话，中共眼入边只有发展经济，佢唔理其他人嘅死活。可怕嘅共产主义。独立学者吴造来8月31日喺 X 披露，为咗唔俾年轻人喺极端压力之下反抗政府，中共正利用扫黑打恶对中国年轻人进行软暴力清除。中共曾经在2018年公开发表过打黑除恶的文章，而2026年即是今年，中央的打黑文件是一份秘而不宣的文件。而爆点周刊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办发2026/5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就是秘而不宣。这份内部文件注明下发到院团级。中心思想是大量年轻人没办法就业，可能会大量卷入黑恶势力，必然会影响党国安全。软暴力和网络犯罪是这次打黑除恶的重点。分析认为，这件事反映的核心是中共治理模式正由单纯打击犯罪转向更广泛地以政府名义扩大管控。值得留意是，当经济压力、青年焦虑与社会不满增加，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8月30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流出的现场影片显示，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面多次用左手掩住个嘴，武落不断在咳。当时有摄影师想靠近拍摄，结果是遭到习近平的保镖粗鲁地冲上前，强行将人拉离现场。而习近平在近期之内3次外访亦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昨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面，吉尔吉斯斯坦居然是唱了国内纪念胡温时期的儿歌《歌声与微笑》。而影片亦都显示习近平面色苍白，左手掩住嘴，不停地咳，睇落身体好不舒服。而企在一边的彭丽媛亦都忍不住转过头去看习近平。有网民说，这个习近平是感染了武汉病毒，就在习近平落飞机之后，有一名摄影师试图靠近拍摄，而中方随行的保镖迅速上前，强行牵扯住这名摄影师的背囊拉开他，举动十分之粗鲁。亦都有网民认为，中方保安似乎对近距离拍摄相当之敏感，尤其是不希望镜头捕捉到习近平身体状况的细节。另外，习近平落飞机梯级的时候要彭丽媛扶住，这样亦都引发了外界疯传，说他身体确实有问题。有专业人员亦都分析，习近平左手手被捧行落梯级那阵是由直变曲，身体左侧的力量完全是要靠彭丽媛的右手来支撑。他这个行路姿势好像是脑中风之后的后遗症。外界观察，习近平10年来从来没有带过彭丽媛参加过上合峰会。为什么今次破例要带埋彭丽媛呢？难道他们身体有问题，需要绝对自己人来照顾？还有一个诡异的情况，习近平是在近期之内3次外访，这样很反常。可以见到的是，习近平近期行程安排非常之密集。今次前往吉尔吉斯，然后再去埃及，跟着来美国。而吉尔吉斯斯坦到埃及是隔了4000多公里，正常的访问这样的安排是相当罕见的。习近平由2012年10月份上台之后，这14年160多个月里面，不是说一个月内3次出国了，就算是在一个月内3次出京城都没有发生过。现在有3个可能，第一就是五中全会大局已定，习近平软着陆，国内坐稳了政权。第二就是国内经济局势太差了，同海外脱欧太劲了，这个形势逼住他多跑几个国家。第三是习近平真的要交权下台了，因为中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临近退休都会安排去国外行翻转。好像李长春、周永康只有党内职务，临退休前的1年半载被安排去了南美洲转了一圈，在国际场合这样行一圈，是给足面子退下来。咁呢3种情况，你觉得会系边一种呢？用一句话喺留言区话俾我哋听。另外咧，今次习近平访美，中领馆就爆出咗丑闻，传出又俾钱、又出机票、出酒店，喺华人去 DC 欢迎习近平去撑场。但系估唔到中共使馆翻咗车，俾人揭穿晒底牌，故人嘅对话截图被摆咗上网。唔止咁样， 仲有网民话，以前都话俾$400一日，点知最后嘅阿伯阿婆一日先得嗰$50，呢啲人就一路闹一路走，意思就系上咗中共嘅当。其实习近平嚟美国当然会惊啦，所以要揾人去壮下胆。目前呢，公开嘅贴文显示，包括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香港自由民主党，仲有中国社会民主党、反政府迫害同盟等等好多个团体，佢哋准备喺白宫前面集会，抗议人权罪犯习近平窜访华盛顿 D.C.， 呼吁必须追究习近平中共政府多项人权罪行。
其实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